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到一个问题，谈到宣教与文化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也说过，文化不是静态的，文化常常在变动。那么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都发现，20世纪那100年当中，对很多的除了西方的国家以外呢，在西方国家以外的地区都深深的感觉到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就是现代化。因为现代化这个影响了，所以很多的文化都面临一个所谓的危机状态。那么我们曾经约略提过，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在差不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也面临这个现代化的冲击，但是日本基本上调试的还不错，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他们文化做了一点调整。但是很多的国家就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呢，整个就乱了套了。那我们中国就是五四运动的时候发生过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危机感。那么非洲、亚洲的每一个国家啊，然后中东一带的地方，回教的地区，印度，这些所有的文化都面临着这个现代化的冲击，那中国当然不例外。所以因此现代化对文化发生的冲击和影响，对宣教方面呢，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那就是说宣教跟现代化的关系是如何。那现代化对文化发生冲击的时候，那么从宣教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时机，或者说我们怎么避免一些现代化可能带来的问题。然后在文化的危机，我们曾经提到文化更新的时候，文化有危机感的时候，往往对于一个外来的一个信仰，外来的这种思想形态，像宗教，像基督教的福音这种之类的，往往是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需要透过这个来稍微了解一下。那当然了，谈到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必须对现代化这个意义来做一个稍微做一点解释一下。什么叫现代化？你可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用手机啊，用现代化的人就会用手机的人是现代化，有电视机，有什么，其实不一定是用的东西叫现代化。我们可以了解，即使在很落后的地区，今天在阿富汗，很多人也用手机的，也有电视，可是阿富汗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吗？我想大部分人认为不是，那不是个现代化的国家。那为什么不说它是现代化的国家呢？你所有现代化的工具，电冰箱它有，电视机它有，手机也有，那也有人上网，那为什么阿富汗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们说的不是他用的东西，我们是说他们的思维方式，我们说的是他的政府的制度的问题，他们很多的问题啊，他们对女人的态度。那当然现在阿富汗等于是被解放了，否则过去的话呢，所有女人从头到脚的蒙起来，虽然他手机还是可以用的，电视机还是有的，但是整个来讲好像不是现代化。所以可见我们说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器具的问题，不是一个甚至外在的一个结构的问题，我们说的是另外一些东西。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约略说一下，但不必说太多，因为不是所有人对这个都很有这样的兴趣或者是深入的了解的。不过基本上来讲呢，所谓的现代化呢，是指的说，第一，这种人呢，他有比较强的，这个社会里面的人有比较强的所谓的自我的意识。自我的意思就是说个体一个自我的价值，因此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比较强调什么呢？民权。民权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是有他的一个个人的权利的，个人的一个尊严的。那相对来讲呢，如果不是自我意识，就是有另外一种有些人称它为神圣的主体。那不管是不是神圣的主体，可能是那种群体意识。譬如说在某些比较极端的伊斯兰教的国家里面呢，就是说群体决定你的价值，你个人是没有价值的。甚至在一些过去的独裁国家里面也是一样，国家高于一切，个人不过是个螺丝钉，个人是没有价值的，个人没有个人的主权，所以谈不到人权的问题。当一个国家和社会个人的尊严，个人的人权不被尊重的话呢，这样一个国家通常我们都认为还不算是现代化国家。所以现代化国家呢，它对人权是一个尊重，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自我的意思。每一个个体都有他的价值，都有他应该被享有的权利，他有的尊严。你不能用任何东西来取代他， 不管这叫做国家也好，不管这叫做一个什么神圣的东西，那伊斯兰教的国家它是政教不分的啊。第二个，现代化的意义里面，一个是强调理性的思维啊，但这个理性的思维，哲学家喜欢叫它叫做工具性的理性。工具性的理性就是说，作为处理事情啊，譬如说做科学家，来用理性来判断的话，从科学的数据来做决定，那叫工具性的理性。这个理性是有一种工具的价值的。他们强调这种理性思维。那么如果不是的话呢，有时候意识形态高于一切。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话呢，那么一切事情就不按牌理出牌了，没有一个逻辑思维的，没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很多事情是应该有条有理的，而且是公众来检验的时候都给承认这个是合乎我们共通的理性的啊，不是用一个意识形态来强加上去的。那么还有一个现代化的特征，就是用科学经验来取代这种感觉的经验或感情的经验。所以科学经验就是说，可以经过不管用社会学、自然科学，经过一个客观的一个数据来表达的。那么因此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不是凭感觉的啊。譬如说吧，在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口政策的时候，过去呢，毛泽东说一句话说人多好办事，然后呢，美国发展原子弹的时候，毛泽东的说法说问题不大，我多生几个就行了，来嘛，用人海对抗火海，所以多生几个，所以那时候人口爆炸。那么他这个人口政策是根据什么科学的经验吗？没有，凭着一个感觉，但一声令下事情就这么办了。那么现在当人口膨胀过多了，所以要开搞一胎化了哈。那么根据科学的经验就不一样了，从人口增长的速率、死亡率等等，到底人口增长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呢？我们资源怎么利用呢？那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摊在阳光之下，经过科学检验、客观检验的。现代化的社会是强调科学经验。当然啊，我们现在不是把现代化描绘成一个完美的东西，现代化有现代化的问题，所以为什么现在思想界开始有一种叫做后现代化？后现代化就是说走出现代化的迷宫，不是把现代化描绘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东西，而是说它有它的局限性，它有它的问题。不过至少所谓现代化一个社会的意思是这个，可是跟传统的过去的社会是有冲击，所以为什么现代会对文化发生影响？我们举个例来讲啊，很多所谓传统的社会是属于类似于农业社会，现代化的社会很多是接近于我们所谓的工业社会。那好了，我们比较一下农业社会跟工业社会什么差别。以家庭单位来讲，农业社会很容易是五代同堂大家庭的。你看到这个中国来讲，大概20世纪初以前我们一向是大家庭的，尤其在农村，所以呢五代同堂啊，大杂院。那像这样的一个家庭单位呢，到工业社会就是小家庭了，住在公寓里，就是夫妻跟孩子了，那父母偶尔来住住，很少说五代同堂的了，在工业都市里面不可能。那人口的流动率来讲，在农村来讲流动率很低，它可以几百年世世代代都住在这个农村里的。工业社会流动率很高的，工作随时变动，所以今天在上海，明天到北京，然后隔段时调到香港去了，所以流动率很高。再来呢，因为这流动率很高，所以农业社会的人跟人之间的群体关系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你这个乡里，还有呢家族关系，所以呢家族里面的长辈，哇，这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工业社会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呢？不是哪一个乡里的人，不是你的什么组长啊，公司的老板、同事，所以因此公司工厂里面的同事、主管，这个关系远比你家族的关系还来得重要，来得密切。那么所谓的伦理关系，人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在农业社会看重的是家庭的伦理，家庭里面长辈跟晚辈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工业社会强调的讨论的问题是工作伦理，工作伦理包括说我的职业道德的问题，包括我跟同事间相处的问题，我跟老板相处的问题，等等。工业伦理变成一个伦理关系当中重点。那人际关系来讲，农业社会因为是很稳定的，所以人跟人间关系是固定的，而且是很紧密的。工业社会刚好相反，是很疏离的，是流动性的。你可以住在一个公寓大楼里面，你同一层楼可能有15家人，你可能住了10年，你认不了3家人，你可能都不认识， 电梯上面下来那个脸是认得的，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管他从哪里来，人跟人的关系是疏离的，而且是流动性很大，因为住一两年我也搬了，他这个邻居也搬了，诸如此类的。那么在农业社会道德怎么维系呢？就是因为人群是固定的，我们都在这里，这个群众压力成为道德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维系的力量。举个例来讲，在《论语》里面，我们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就是说，如果犯了一些道德上的错误以后，会发生什么现象呢？因为这个我们都是固定在农村里面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就是说你的乡里，你的这个族长，老老少少的人知道你做了坏事以后，十个眼睛看着你，十个手指着你，你是没有脸见人了。可是你又离不开这个地方，所以这种群众的压力会让你乖乖的不要犯错。工业社会的话呢，谁在乎谁啊？我今天住北京，明天住上海，所以呢包二奶三奶，每一个地方包一个奶都可以，谁晓得谁啊？谁管谁呢？所以这个维系力量就没有办法靠群众力量来维系，要必须靠法律了。所以因此法律的制裁是工业社会的一个特征，在农业社会不需要有法律，犯了什么大错，这个家族的那个祠堂开会，于是族长主持大会，然后如果犯了错，族长一声令下，打他几下屁股，了结了。所以家庭就这个家族就可以解决问题，根本不要上法院的。法律做什么用呢？工业社会不能用那个方法，必须用法律制裁。那个人的行为怎么决定呢？在农业社会这样一个紧密的群众关系的时候，一定是群体导向的，大家认为该怎么做我们就这样做，对也好错也好，大家认为都要这样做，那就是对。你的看法是对的，但跟群众观点不一样的话，你就是错的。这是一个农业社会的。那么工业社会是个人导向，也就是说个人要负责，你必须对你的良心负责，你必须对着法律负责，那么别人怎么说不管他，你个人意见很重要，这是工业社会的特征。所以在这个从农业社会转型的工业社会当中，当然会产生问题，同时会凸显出原来在农业社会好像还行得通用得着的一些道德观念，一些约束力一下都所谓乱了套了，因为农业社会那一套跟工业社会这一套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到了20世纪初开始五四运动，我们深深感觉到中国文化面临危机，因为现代化的浪潮进来了，不但是列强的压力，而且在社会改型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儒家的那套思想好像不管用了。所以那时候很激烈的年轻知识分子提出一个口号，要打倒孔家店。其实孔子错了吗？儒家思想错了吗？它不好吗？不是，只是有点那一套不适合在工业社会了。因为这一切的东西哦，我就说在农业社会适用的儒家的那套伦理道德的维系方法在工业社会用不上。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你会看出一点点中国文化啊，在面对现代化冲击的时候，我们的优点不说了，我们说说我们可能的弱点，就是我们的局限性在哪里。那么基本上有两个很重要的啊，也许我们借用毛泽东当年在文革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现在这个时代啊，好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和尚光头没有头发嘛，他就没有法是没有头发，但是也等于没有法律。无天呢，太阳这个阳伞一遮吧，对，没天了，看不到天了，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中国文化的特征呢，我也简单的来说，中国文化最大的特征，第一无法，没有法治的精神，没有法治观念。第二个无天，我们不懂得也不认识这所谓超越人间的这种神的概念。当然我说的神的意思并不是指民间宗教的神，我们现在说的是那种创造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那种超越的神呢，在中国的观念中是没有的。无法无天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这也是我们的弱点。为什么说是个弱点呢？第一，无法，中国人是没有法治精神的。当然在秦朝之前，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法家，但是你要知道近代的学者研究了法家所讲的法是什么吗？这个法呢，不是西方的那种法律，不是罗马法律的法，不是就所谓的希腊罗马基督教这种构成思想构成的所谓西方社会的法律。中国人的法是什么呢？是一种行政法令。行政法令是官下了一个命令，所以这种行政命令的法。 它不是由一个民意机构所约定俗成定出的一个所谓必须接受的法律。中国基本上没有这种超越一切的法律，都是最多到皇帝说了就算了，所以没有一个法是连皇帝都要守的，没有这种法。但是西方国家不一样，这个法定出来以后，国王皇帝都得遵守的，你没有权利改变法律的啊。那中国人是一向没有这种法治观念，所以中国社会一向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就是说人来管，那么命令是人给的。而且我们期待的不是一个好的法律，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你知道，在今天的这个政坛都还有这个嘛，我们期待明君，哎呀，领袖英明，领袖英明，在中国大陆文革时期毛泽东英明，我们今天所有选出来政治领袖选出来总统，我们都是哎，总统英明。领袖英明这个概念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的，西方国家可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总统把他们的政治领袖叫做英明的，他们也知道他就是人，他有对的地方，他有错的地方，他有他的优点，他有他的缺点。但是我们常常期待有一个英明的领袖出来，他只要一出来了，天下太平，所有事情都是对的。我们期待人治而不是期待法治。而且呢，在中国人的观念呢，法是可以随人的意识改变的，所以我们中国人一向是好像台湾流行的话，立法这个从严，执法从宽，这个法呢定出来以后根本就不通的，但是没关系，做的时候稍微调整一下，可是立法从严，执法从宽的时候，执法从宽的过程中就给人很多的机会，所以在中国的社会贪赃枉法是太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制度，我们的观念就是要让人去贪赃枉法嘛。枉法什么意思？法是这样定，我去这样做。那这个整个社会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可这样一个特征，在现代化的社会、现代的工业化社会来讲行不通的。我们说过，工业社会里面，它整个道德的违纪、一个公众行为的违纪是靠法律的。如果法律是可以随人的意识来调整的话，你这个社会是没有办法去运作的。那农业社会勉勉强强，而且都还可能有问题，工业社会更不可能。所以今天无论在台湾无论在中国大陆，我们在中国人的社区当中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法律好像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运用起来总是有问题。那你说当然有例外了，新加坡比较好。新加坡呢，因为受到英国殖民地的统治比较久，所以他们的观念、他们做法上就比较接近西方式的，啊，比较西方式的。可是台湾的社会跟中国的社会，你就注意去看，中国文化的特征就在这里出来。到今天，台湾的社会仍然不是法治的社会，还是人治的。所以呢，你任何的法，国会通过也罢，或者怎么样也罢，都随时可以改变，而且定出来的法就常常是行不通的法。在欧美的国家，法定出来就非执行不可的，那不能行得通的法是定不出来的，也不可能过关的。但在中国人的社会，你就可以通过一个没有办法执行的法律，因为我们的观念是它不能执行，可是呢人就有办法，比如说暂时搁置不用，或者变通一下解释，那这都不是一个正规的方法，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那中国文化的特征当中，当我们提到西方是有法治精神的时候，其实你要了解西方法治的精神，一方面当然来自于他们原来文化传统，希腊罗马文化，那罗马文化当中是法治精神的。可是不要忽略一件事情，因为西方的文化到今天，它除了希腊罗马文化还加上一个基督教的成分，而且基督教的成分在过去的1000多年以来几乎是主导的整个西方思想的观念的。而基督教是所有的宗教当中最强调法治的。举个例子来说，你有看过哪一个宗教的经典，它的经典的名字是用法律名词的？说基督教没有了，基督教的圣经叫做什么？新旧约圣经，那是一个约，约是一个法律名词。佛经没有叫约的，可兰经不叫约的，道德经不是约，它就是一个道德的叙述也好，或者是宗教的一个什么智慧也好，他用什么东西都可以，他从来不会用法律名词的。可是我们基督教的圣经就叫做约，约就是神跟人立约，而且我们常称我们的神是叫做守约施慈爱的神。 神如果守约，就是神守法，神都守法，人能够不守法吗？所以因此法律的所谓的神圣性，法律的所谓的绝对权威性，就在除了罗马法律的这个传统之下以外，加上这种基督教的这种信仰的概念，两个强力的结合在一起以后，构成今天西方社会所谓的法治的社会的一个概念，所谓法律是神圣的概念。因此在西方国家，法律高于一切，高于君王，高于任何人间所有的权势。法一旦定了，那就不能改变了。这样一个观念，所以我是说哈，很多的包括政治的东西，包括社会上的东西，是跟宗教文化有关系的。那我说了，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这种无法的概念，跟我们宗教有关系吗？有关系的。我们的民间宗教就是没有法的。民间宗教里面，神跟神之间的明争暗斗也好，神跟神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好，有什么法来约束吗？你有什么法可以约制孙悟空跟海龙王什么关系吗？没有的。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有什么法来制裁他吗？没有，就看谁的功力高而已嘛。所以完全是权力斗争，没有法律的约束。那在中国的民间宗教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法的观念来支撑我们所谓的政治这个民主思想的概念。所以因此民主政治在中国的社会不容易推行，但不是不可能推行。不容易推行是因为我们的宗教观念带来的文化的那种气息，文化的那个体制，好像不足以支撑我们原有的从西方引进的这种民主政治体系。不是民主政治体系不好，体系很好，观念也很好，可是它必须有个支撑力。西方国家所以在民主政治上运作的好像比较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做个底子，宗教的信仰产生了一种无形的道德的这种规范力，可以补足法律的不足。否则的话，你叫严刑峻法来约束人的行为。那如果你要让这个法呢给人一点空间的话呢，你就必须有法律之外的，譬如说道德啦，譬如说宗教的力量啦。那在中国的社会问题在这里了，我们的法一方面不健全，那么要很健全严刑峻法下来的话，每个人都觉得喘不过气来了，这日子不好过。那好了，法律如果一松呢，又没有共同认定的一个宗教也好或者道德力量能够来约束人的行为了，那整个社会就乱了套了。所以这是一个西方社会跟中国社会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因此信仰特别是基督教的福音在这边能够发生一个重要的观念帮助，就是说如果基督的信仰在中国人的人民当中普遍被接受的，更普遍被接受的时候，也许这种信仰带来的对法律的神圣性、法律的尊严这类的观念，能够补足中国人这种一向传统的没有法治精神的这个缺憾。第二个，中国的文化里面是没有天的概念的。这个天我说的不是普通的神明，是指的一个超越的神。但说没有，不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是我们本来有慢慢遗忘掉了。中国古书的里面你会发现，商朝以前的时候称这个天我们叫上帝，所以商朝以前的古书都称为上帝，到周朝称为天啊。所以你知道虽说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都称天啊。那么天也好上帝概念呢，这在中国早期也有，而且这个天跟上帝的概念基本上接近于基督教所谓的人格化的神啊，接近于他是一个创造者的这种概念啊。那么后来才慢慢退化，产生一种多神论的概念，都变成普通的神明了。所以有了普通的神明以后，上帝没有了，天没有了。那么因此中国人一向缺乏这种外在的超越的这种所谓神的概念呢，因此我们的道德就慢慢从内在的就自我的修炼开始的。然后呢，既然没有一个绝对的外在的超越作为一个道德指标，我们就用人做指标了。人做指标就产生一种道德的僵化。所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什么？君臣父子夫妻，好，五伦。但问题在这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父亲对儿子有绝对的生杀大权，君王对臣子有绝对的生杀大权，就变成这个伦理道德以人为基准了。那这个变成一个道德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人不是完美的。父母，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中国人的说法，西方人从来没有说天下没有不对的父母，父母有不对的地方的，可中国人认为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所以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是成为一个道德把一个相对性的变成绝对化了。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更高的超越标准来作为指标，那你还能用什么做指标呢？所以如果基督教的信仰在中国的社会能够广泛被传开的话呢，我们可以重建一个东西，那就是一个绝对的超越的神。基督教的伦理是以神做参考点，而不是用人做参考点的。基本的观念跟中国观念没有错，儿女要孝敬父母，圣经上这样讲，而且提到说这是十诫当中唯一带着应许的诫命，但圣经上也强调我们，那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说的，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在主里面，除非父母所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很明显的违背神的心意，否则我们都要听从父母。但是如果父母要求你做的事情不对的话呢，你就不能听从了，所以它是一个相对性的。其实在中国人观念当中不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我们的概念只是这样分的，君臣父子，所以君臣比父子关系大，对不对？所以因此对国家的尽忠是超过于孝道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是有这样的观念，说要以孝尽忠，就算以孝作忠，就把孝道转到对国家的忠心了，因为国家比家庭大嘛，啊，或者国家是个大家庭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承认比孝父子间的关系有更高的东西。那基督教观念只是在这里，父子关系有国家关系之外，上面有个神人关系，因此神做一个指标。其实这点我想中文也能够接受，如果您沟通的清楚的话。所以基督教伦理是以神做指标啊，像这一类的事情是可以补足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无天的概念所造来的一个缺憾。所以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呢不是说它一无是处，中国文化有非常多的优点，但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盲点是我们是无法无天的。无法无天这两个缺陷如果透过基督教的信仰呢可以补足它，可以让我们中国文化的优越的特质可以更充分的表现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把福音带来中国，带到中国广大的民间，带来中国这个所有的群众的里面，那么使得不但是国家社会也能够更好，也能够补足这些缺点。这个是在中国人当中我们宣教的时候我们有的一个期望。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